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主日的上午，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正是为了你，你赐下圣经，是我们，借着圣经，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也是来感谢你，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接下来这样一段时间里面。你的圣灵亲自的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将你的意思放在我们心里面，也引导我们的分享，无论在台上讲的、台下分享的，你都得着我们，都借着我们的分享，你真是把你的心意，这样向我们启示，所以是我们也赐给我们顺服的灵，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可以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见证你的恩典和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谢谢。好，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旧约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先知书。当我们在学习，就是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学习任何一卷先知书，如果我们了解先知书的历史、它的结构、它的重点，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些思路和一些脉络啊。如果我们从整卷旧约，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律法书、历史书，还有诗歌智慧书。那我们前段时间有诗歌智慧书，之后就是先知书哈。那先知书是就是属于最后一部分。那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的结束啊。那这些书卷呢，就是先知书卷呢，它如果你看一些参考书的话，你会发现先知书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一部分一大类叫做大先知书还有一个就是一类叫做小先知书，那大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小先知书呢，就是从何西阿一直到马拉基书，差不多一共12卷啊。但这里面所谓的大和小，它不是说哪卷先知书比较重要或更重要，那而是说它的篇幅的长短。比如说以赛亚书有66章，但是呢，就是小先知书中的俄巴底亚书呢只有1章啊，所以它主要是一个主要是一个篇幅的长短的这样一个划分。那我们就再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在整卷先知书就是在这些先知书里面，先知当然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先知是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分，或者是说？就是什么是受膏者？我们知道，其实先知是属于受膏者啊。大家有没有印象？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受膏者？或者说，我们这样说好了，什么是受膏者？受膏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什么是受膏者？
这个是神经学的。
神经选的，对，还有收膏，它有个动作是什么？就是把膏油，对，把橄榄油浇在浇在就头上啊。所以受膏者他是一个，就是他简而言之就是神拣选一些人，然后呢把膏油浇到他头上，表明这样一个拣选的一个职分的确认啊。那我们谈到一个受膏者的时候呢，其实受膏者他整个概念是跟神的国度连在一起的啊。我们知道神，就是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在利未记，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提到。好，这就是一个国度的概念。国度的概念有，其实至少是有三个群体，一个是统治者，一个是律法，还有一个就是百姓哈。这是一个国度的概念哈。神要做王统治他们，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这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以色列， 以色列人他们都认为，他们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也都认为他们是神的国度哈。那么既然神作王治理他的百姓，但是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看不见的。那么神怎样在百姓当中施行整理呢？施行治理呢？神就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拣选一些人哈。那这些神拣选这些人呢？来治理他的百姓哈。所以呢，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他没有所谓的民主选举的概念，全部都是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来服侍他，就不是说我们出于自愿，而是说神有这样一个呼召啊。所以神拣选他的仆人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拣选来治理。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就是神设立了会幕，有圣殿，之后有圣殿，然后有献金的礼仪，然后神就拣选了祭司。我们也知道，只有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后裔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们承担那个祭司的责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祭司是神和百姓之间的这样一个中保，来办理献祭的事情。然后呢，祭司也教导神的律法，然后神也将他的话，给先知，先知就成为神的代言人，神就透过先知来治理他的百姓，使神的百姓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那神最初是拣选了先知和祭司来治理的百姓，神并没有最开始的时候，神并没有设立君王这样一个职分啊。为什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君王这样一个职分？君王这样一个职分实际上是在撒母耳记之后才开始有的。大家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就神开始并没有就是在地上设立这样一个君王的这样一个职分开始的时候？对，神就是他们的君王哈，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我们之前的就是历史书的四世纪有没有印象哈？四世纪它记载了就是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的一段历史。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将迦南人赶逐出去，所以他们当时不断地受到迦南人的这样一个风俗、这样一个异教、这样一个偶像崇拜的影响，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就越来越显，就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的信仰就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一个迦南化的这样一个倾向，他们在道德方面、在属灵方面就不断地堕落哈，那么以色列就他们就。他们就陷入这样一个悖逆的循环当中。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们，以色列人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情，他们去侍奉当地的神，然后呢，就是，他们因为悖逆，神就刑罚他们啊。那就是，但是呢，就是神又怜悯他们，这样的话呢，神就兴起士师来将他们就是拯救出来。等到士师，死一死呢，他们又转回去行恶，然后他们甚至比他们的列祖更甚，然后他们就行。学就就进入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好，四世纪就给出一个理由，对整个以色列这样一段悖逆的历史给出一个理由，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时给这理由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大家对这句话有没有印象？以色列人真的是没有王的缘故才如此吗？其实刚才董周姐妹有分享到，就是神就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以色列并不把神当做他们的王，所以呢，当以色列民他们要求撒母耳记，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他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然后呢，就是神就对摩就是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说，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其实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有王的，神是亲自做他们的王。但是呢，神，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神直接来，就是来治理他们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后来就是神就是应许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以色列的君王呢，就神也就拣选以色列的君王在地上来代表他来治理神的百姓。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也不是一个民选的，它是一个是神所拣选的啊。所以在旧约当中有三，就是有三类，就是受膏者，祭司、先知、君王，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神通过他们治理，就是治理神的百姓。 那么他们的职分是怎么确认的呢？所以这是就是说一个受膏的意义，就是神把他就是他们是以膏油啊浇在他们头上，所以他们被称之为受膏者啊。那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象征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他们就借着神的灵所赐的能力，才有可能承担神所赐给他们的工作和职分啊，因为他们不可能靠着天然的能力去做神的工作或者人的。所谓的聪明智慧就是神的服侍啊。那么就是受膏者在新约当中，他其实有另外一个词的表达是什么？我们常常其实，在新约当中，我们其实常常不用是用受膏者这个词，被拣选。对，这是他的本意，被神所拣选的，对。还没有，在我们新约里面，其实用另外的词来表达。熟悉啊，还有没有谁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其实常用另外一个词，就一个是弥赛亚，一个是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呢是希腊文啊，都希腊文的翻译。他们的本意本身的意思是受膏者啊，耶稣是受膏者。但是我们在新约不是，并不常用受膏者这个词，我们用的是。或者用弥赛亚，或者是用基督哈，那只不过是两种就是语文的这样一个翻译。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我们常常强调耶稣的三个层面的职分，他是大君王，他是大先知，他是大祭司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新约当中，特别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他常常在这个三个就是他三个职分上呈现出他一个这样一个绝对性，这样一个终极的意义啊。耶稣是先知所预言的，在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君王哈。那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哈，主耶稣在旧约里和旧约的受膏者和这些受膏旧约的这些职这些。在地上生，在地上设立的这些人，祭司和先知和君王，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好，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讲，我们就是大家可以回去思考哈。耶稣基督他作为新约的这样一个大君王、大祭司和大先知，他是一位受膏者，他这样一个身份，其实某种意义他是跟旧约是一致的，旧约这些职分啊。那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啊，然后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就回到先知这样一个旧约的这样一个角色。先知这样一个词的希伯来文，它的原意就是代言人啊，也就是替神说话的人啊。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也不是靠自己的会能言善辩啊。他们是要忠心的来顺服在神面前。他们是要神把他的话、他的旨意，就是启示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才有。能力，他们被呼召，他们有能力去传讲神给他的百姓和他那个世代，就是将他的旨意就是传讲出去啊。所以，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讲到一个先知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先知就是预言未来哈。但圣经里面先知的角色，他是远远超过所谓的一个预言的这样一个职能啊。他在旧约的先知，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指出当时的神的百姓的悖逆，就是提醒他们，呼求他们悔改归向神。他也给他百姓在困苦中的百姓呢带来安慰，宣告神的怜悯啊。他也引导神的百姓呢回到与神立约的关系当中，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这样一个基石。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先知书里面，先知西西也是常常宣告将来的盼望，特别是弥赛亚的来临，还有神国度的建立啊。所以换句话说。先知的信息，它既有当下的意义，也有未来的这样一个指向。那么就是在就业当中的话，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先知出现的这样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回顾旧约的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王国在经历到在所罗门的这样一个巅峰的状态之后呢，就是以色列就迅速走下败坏，就走下。就是衰落，然后他们就以色列分为南北国。那北国以色列是十个支派。然后南国犹大呢，基本上是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然后呢，这两个 两个就南北国和南国呢，就当时都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个属灵的问题，比如说像拜偶像、像信邪术、像君王的腐败，还有就上层的整个一个贪污腐败，还有富人欺压穷人，还有社会不公义，那整个他们的灵性呈现出一个败坏的状况，他们好像有一个，就像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也去教会，但是内心里面并没有对神的这样一个敬畏啊。然后呢，这是在一个内部的状况，在外部呢，我们就看到它周围不断的有大国的有强国的兴起，比如说像亚兰、亚述啊，之后有巴比伦，还有埃及也是作为他们的宿敌哈。所以就是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在整个以色列在南国和北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历史当中，周遭的列国也就是外邦列国也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候，神的百姓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状况，神呢也就兴起以色呃先兴起先知，将他的心意把它就是传递出去，要神的百姓来悔改。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先知书里面，我们有看到，比如说像阿摩斯书、像赫西亚书，他基本上是面对他是面对北国的这样一个先知，然后以赛亚、弥迦，基本上他是在面对南国的先知，但那他的所处的时代基本上是在亚述帝国，这样一个强盛的时代。然后耶利米、以西结呢，基本上就是他是面对就在南国的末期。然后比如像耶利米，他也经历了就是南国灭亡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包括还有巴比伦的巴比伦将神的百姓掳到。就是到巴比伦啊，所以如果我们还有，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另外一种分法，就是按照他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年代，比如说被掳前、被掳后这样一个划分啊。那我们就来看到，就先知书它也就是出现一个很核心的一些主题，比如说像神的圣洁和公义，我们就看到神是正恶正恶罪恶，他不允许就是神的百姓崇拜偶像。也就是也不允许他们，也不许他们过一个就是一个虚伪的一个宗教的生活。那我们也看到，在先知的信息当中，常常有这样一个对悔改的呼召：你们要归向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神哈。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先知所呼求的不是一个外在的改，就是这样一个好像一个改变，而是一个内心的回转啊。然后呢，先知也宣告神的审判，这是反映在就是旧约的。旧约的律法里面，就是如果你不悔改的话，神的审议是公义的审判必然会临到，那有饥荒、有战争、有被掳啊。但神但是我们也看到先知的信息里面常常有怜悯与救赎啊，所以我们也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常常有一个概念叫做愚民的概念，就是虽然神的百姓都是悖逆，但神总是在他那个世代当中留有一些顺服的一个忠心的百姓。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以利亚就是抱怨说，他说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孤独奋战，他说他有留下7000他的百姓没有顺服巴利。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就是弥赛亚一生的国度的一个盼望啊，那特别是像以赛亚书、弥迦书，他们都预言将来有一位受膏者来作王，他将来就是永久的公义，就是永恒的公义和和平，永恒的国度啊。所以在今天，我们回到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要去读旧约？就是读旧约的先知书啊。所以读旧约的先知书，旧约先知书那些背景，我们所看到的背景，基本很多都是一个所谓一个历史性的背景。但是读旧约先知书不是为了研究历史啊，不是为了就是说哦，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去读旧约，不是这样一回事哈。而是说就是神在当时借着先知所向他的百姓所传讲的话，他。那个背后的那样一个真理的原则是有一个跨越时空，是超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限制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旧约神的百姓啊，他们活出宗教的外表，但没有活出一个信仰的真意啊。那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陷入一个形式化的一个信仰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活出神要求的那样一个圣洁和公义，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悔改、敬畏神的心？哈，那后面还有很重要一点，我们看到旧约，他把最终的盼望指向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今天的新约的书信的时候，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其实旧约的背景常常会告诉我们，就是呈现出一个更为完整的一个就是一个新约的这样一个信息和概念。 好，这是关于关于先知书的一些大致的介绍。好，那我们再花几分钟时间，我们来稍微来停一两分钟哈，可能不止一两分钟。我想先问问大家，我们有谁真的是读完了整卷先知书的？OK，是蛮挑战的哈。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整个以赛亚书。有没有一个你对以赛亚书什么样的了解？Anything，就是说你对以赛亚书，包括经文，包括你可能了解的一部分内容，你可以稍微提一下，对于以赛亚书你了解什么？你所知道的关于以赛亚书的任何的方面或者任何的一些细节，
除了66章以外。大家可以提一下，讲一下吗？
好像前39章和后27章，就是跟旧约的，就是书卷数和新约的书卷数是对应的。
对，就是大家就是觉得，哎，怎么会有这种巧合？就是好，就是以赛亚书一共66卷，66章，但是呢，它前39章有点像旧约神的这样一个审判的信息。那二十前后27章呢，有点体现出这样一个盼望和一个拯救的这样一个和怜悯的信息。哈，大家有这样一种看法，还有没有？我们看到，对不起，
比赛呀。
弥赛亚一样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我想那如果大家有印象，就刚才这弟兄所提到的，他就说，因此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是一点很有名的。然后呢，就是在第9章有谈到，他说因有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当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在我记得有一首圣诞诗歌，有这么就是根据这样一句话，有这么一个圣诞的诗歌。然后谈到就是将来就是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真是非常非常的美。他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大家有没有记得这样一个非常就是和平的这样一个景象？然后还有谈到就是对。受苦仆人的就是诗歌哈，就是4首诗歌。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有名。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受他鞭伤，我们得医治啊。然后谈到我们的一个状况，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耶稣基督承担这样一个罪，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还有谈到神的拯救里面，他当时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有没有对这句话有没有印象？这都是一些非常优美的一些诗歌哈。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也是非常美的这样一个应许。还有新天新地的一个盼望。他说：“看呐，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我要造的新天新地，再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样照样长存，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如果我们回到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引，就是有很多引用，以赛亚书的这些例子啊，他谈到就是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有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啊，就瞎眼的被看见，就是绝对的被医治，这是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当犹太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如果他们有旧约的，就是他们熟读旧约的话，他们立刻就会回想到，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对那位就是神的受膏者，弥赛亚的这样一个预言，所以他们立刻就会把耶稣和弥赛亚这样一个，他们和旧约的弥赛亚可以就是连接起来啊。然后呢，他就说。 耶稣读完之后，他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哈，这都是，然后还谈到就是说，当就是就是主耶稣他斥责这些百姓的不信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你们去告诉这些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去看是要看见，就不晓得。”所以他就把就是说百姓的悖逆，百姓的就是顽固，他们从旧约就开始哈，这并不就到今天也并不例外。然后他也引用以赛亚书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只不过受领受人的吩咐而已。”就是他指出当时这样一个属灵的宗教，就是宗教领袖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敬虔的外表，但是内心却远离神啊。然后呢，就是谈到就是旧约，他就是他也讲到就是耶稣基督的他这样一个温柔的性格。他说：“我的仆人他并不尊敬，他并不喧闹，街上没有听见他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腾。”哈，大家他不折断。哈，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些都是非常美的？好，那还有就是就是还有除了就是旧新约里面除了。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引用这些例子之外呢，还有包括其他的就是书信，比如像保罗书信里面，就是还有保罗书信还各罗各罗格林多格林多格林多前后书里面，还有彼得前后书里面，这些都有，这些都有这些就是新约的书信里面所引用的是，所以引用的一些西亚书旧约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些经文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圣经书卷里面，以赛亚书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在这些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它本身也有一个极为独特的这样一个地位啊。如果我们从看它的内容的话，我们看到，它从南国犹大的罪恶，还有对亚述，历史的预言，还有周遭列国的预言，它远远都超越了。当时的这样一个理解，然后当然他还有一个预言，就是新约时代的弥赛亚和新天新地的这样一个应许啊。那如果从一个文学的角度呢，他的文学之美也是常常被看为是旧约的一个巅峰，他有一个非常雄伟的宣告，也有一些非常细腻的诗歌哈。所以我们其实有刚，就是我不，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哈。所以就是，所以那有一种看法认为，就是说，以赛亚书呢，可以被看为旧约的这样一个福音书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整卷圣经里面除了诗篇之外呢，就是以赛亚书。是其中一卷比较长的书卷。那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有些人说是耶利米书大概是更长，但有些人就是认为就是以赛亚书更长哈。但是呢，就是就章节而言的话，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哈。所以呢，就是有人就称为就是将以赛亚是称之为先知中的王子。那当然并不是说他的一个有他的当时的这样一个。身份的尊贵，但是呢，按照犹太的传统而言的话呢，他们认为以赛亚他真的是就是出身贵族，他的父亲，我们在看经文里面常常看到说他是亚摩斯就是亚摩斯的儿子哈，就是亚摩斯的以赛亚啊，他的父亲亚摩斯是当时南国犹大亚麻谢的兄弟，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他开始他先知的事工的时候呢。的第一位君王是乌西亚王啊，那个按照血统的话呢，就是以赛亚有可能就是这位乌西亚王的这样一个堂兄弟啊，所以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是在按照犹太的传统而言的话，就是以赛亚是被看为有一个王家所谓一个皇家血统的这样一个王室成员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看以赛亚被称之为先知中的王子，并不是说他的身份如何，就是而是说他就是他所写的这个以赛亚书，它本身的内容和地位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如果从希伯来文的文学的角度而言的话，以赛亚书它的用字、它的遣词是有它的，它有诗歌题材，有叙述文，有历史，有预言，有各种各样的比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它的整个文学题材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文学的表达非常丰富多端啊。然后呢，它的。就是他遣词或者言简意赅，或者用词华丽，也都是呈现出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样式啊。 就是所以有一种就是如果也有一种就是我在读这些就参考书的一种看到一种看法，就是以赛亚作为旧约伟大的这样一位希伯来先知呢，他的地位仿佛像音乐中的贝多芬或者文学中的莎士比亚啊，那就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这样一个地位啊。当然，我们在看就是以赛亚书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他的所谓一个他的文学性，更重要是看他的一个。以赛亚书它所传递出来的一个丰富的神学的信息，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借着以赛亚的他的服侍，不仅仅呼求他所服侍的那个时代，神的百姓要悔改，要归向神。当然，这是整所有的先知书里面都要去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主题信息啊。神借着他，借着这些先知，借着以赛亚，向当时的世代，向神的百姓发出先知的信息预言，并且呢。就当时的就是以赛亚本身而言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王国，甚至耶路撒冷的毁灭，犹大百姓最后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在就是就是以在以赛亚书里，我们都看到就是以赛亚先知已经发出那样的预言，但当他发出这样一个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南国犹大就像今天的。哦，对不起，应该说就像那个就当时的之前的，好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一样。春秋战国有个特点叫什么？叫做合纵连横哈，合纵连横，就是所谓的国际政治，今天跟谁联合，明天跟谁怎么样一起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强国之间就弱国之间依附强国呢才能够自保。所以我们就看到，那时候的犹大国，它好像也是一个。他也是怎样去想着怎样去和埃及怎样和就是当亚兰来攻打他的时候，他想哎，既然亚兰要攻打他，那我们为什么就是和亚兰的敌人就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所以当时的国际政治，当时犹大国所处的国际政治也呈现出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种情景，所以先知信息里特别是以赛亚的信息里面，就是他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叫你们要依靠神，而不是要依靠人哈，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然后呢，就是以赛亚书，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先知讲是就是他的信息里面，怎样告诉神的百姓，神是如何的信实，他如何的信实，他与他百姓所立的约啊，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他的百姓啊。而不是来毁灭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当以赛亚面对这些悖逆的百姓，他有一个他也传递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怜悯的信心。他甚至就是就是提到就是就是波斯王古列为他的仆人，这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就开始有。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波斯帝国已经是好几个朝代之后所发生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在以赛亚书的信息里面，它的预言里面包括耶和华神是拣选外邦的波斯王古列为他的仆人啊，他要被称之为神手中的工具，来使得犹太人他们最终被从被掳之地回归故土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先知以赛亚的眼光，他的眼光不仅仅是超越他所服侍的时代。他不仅意识就是将来的，就是被掳归回的这样一个预言，他甚至他的眼光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甚至所处的旧约，他甚至预言弥赛亚的诞生以及弥赛亚的受难哈。那这位弥赛亚所带来的拯救，不仅仅是这些以色列民、这些犹大百姓，更是普世性的，因为万国万民都有神所拣选的百姓。那当然，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从一个新约的这样一个角度，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哈。但是呢，就是应验在今天的耶稣基督，这时候呢，就是以赛亚所属的时代已经70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就以赛亚先知他的眼光，他一直看到世界的末了啊，他看到世界的审判和毁灭啊。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先知的信息里面，他一直看到有新天新地和将来的这样一个乐园，神的百姓来自万国万民，一起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新耶路撒冷里面要一起来敬拜他。 所以以赛亚书呢，也被称之为圣经中的小圣经，因为这卷书的中心信息，它不仅仅有神的审判，还有恩典和救赎并且呢它也传递神的公义、慈爱的属性、神的主权、他大能的拯救，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极为丰富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在旧约的这样一个书卷当中，它也呈现出就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旧约的这些书卷当中，呈现出最丰富的，也最多篇幅最多的普世性的福音的信息，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也被称之为旧约的福音书啊。所以我这里面就引用一段话，就在主后四世纪，就是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他信主之后呢，他曾经写信给他的神学的老师，他说那这位老师是当时的圣经的评论家时，叫做安普鲁斯主教他就问他的老师，他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在圣经66卷书里面应该读哪一卷书最为合适呢？他老师就告诉他说，他说应该先读以赛亚书那我就是那这段对话的话，其实有不同的翻译版本，所以我就把英文原就是我不知道英文原文，我想英文也是个翻译版本，并不是原文，但是我就把这原文就是原文也放在这里那大概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当然，在今天的我们在福音，就是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如果我们有所谓的就是我们有些团契分为就是信徒组和那个非信徒组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像慕道友就参加我们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通常会用。是福音书，但是呢，如果从一个更为完整，福音书，但是这福音更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呢，就是以赛亚书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可能会更难一些，更为挑战一些。但是呢，它的信息的确是跨越旧约和新约，所以它的信息传递出来就是会呈现出更为完整的一个画面从新约和旧约和新约的角度来看当然这个就是，但是蛮有挑战性的。好，那这就是关于就是关于就以赛亚的书的这样一个地位做些分享。不过那另外有一点的话，大家在谈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会常常出现一个可能大家或多或少会了解一段，就是关于就是圣经书卷在考古学方面的一段历史，就是所谓的四海古卷。大家对死海古卷会不会这个至少这个词应该有些印象啊？这个词，好，为什么死海古卷它会在当时的这样一个历史年代当中，其实也就是上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它会有一个会当时会很轰动呢？因为就是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以赛亚书有很多非常丰富的预言，它的预言跨越几百年，跨越700年甚至跨越700年，就是呢，甚至跨越，就是，它将要发生的历史已经更远，将要发生的历史已经就是一直到新天新地这样一个预言那么就是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以赛亚书这些预言是不是真的它会不会是说后人在这些历史发生之后呢，来伪造，就是再重新修改以赛亚书，来伪造以赛亚书，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当然这个，这个对，我想这样一个疑问，不仅仅是对以赛亚书，其实也是对，很多很多旧约的圣经书卷、先知书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你甚至可以说圣经的全部的旧约圣经的全部书卷，大家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和挑战。那么死海古卷呢？就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47年，就上个世纪就是50年代的时候，应该说是50年代哈。1947年，那一个少年的牧羊人，他在死海以北的，就是在死海以北，当然大家看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在死海以北的一个叫一个昆南的定居点，在牧羊的时候呢。那当时他的羊呢，就迷失在附近的一个洞穴里面。那在这位少年人，他就到处寻找这条，就是他的这些迷失的羊。然后呢，就是他看到这些洞穴呢，这个牧羊人就 往这些洞穴里面扔石头。那就是如果里面有些什么动静的话呢，就是可能比如羊叫，羊如果出声的话，你要知道哦，那我的羊在里面，它就可以那什么，就是它可以把它羊给救出来。那结果呢，它听见它就就是 instead 它听到那个羊的叫声，它听到那个瓦罐被打破的声音，OK，好，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很显然，他扔进的石头呢，打破了其中的洞穴里面的一些瓦罐。好，然后他进去一找，然后就发现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就是这些就是所谓的古人留下来的这些古代文献哈，那差不多就是在最后的统计，差不多是在这些洞穴里面呢，就是这些所呈现出的古代的文献，差不多有找到4万卷啊，它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圣经的手抄本啊。那么就是经过考古方面的鉴定呢，这些圣经的手抄，就是圣经手抄本的抄写的时间，差不多是在祖前二世纪到祖前68年这样一段时间哈。所以它其实是要这些手抄本是要比那个是要比就是以赛亚他那个年代是要晚一些，因为它是手抄本嘛。但是呢，它的就是。它所鉴定的时间，它是还是远远早于就是这些历史所发生的，所发生的就是所发生之前哈。那这么一段考古历史呢，就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发现哈。那在这些书卷就被称之为四海古卷，那这些四海古卷呢，包含了所有的希伯来的旧约圣经，但是它也有些缺乏，它比如说它缺乏了就是以斯帖记。还有呢，就是它有些手抄本呢，它也不是说是一个完整的手抄本，有些手抄本它是一个支离破碎，因此呢不太完整啊。但是呢，唯一的保持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对啊，这是真是一个奇迹啊。然后呢，就圣经学者、考古学者，他们就对照这些手抄本和就是当时保存的最早的希伯来就是希伯来。希伯来旧约的这样一个手抄本，然后就发现了它们内容是完全的一样哈，这就证明了旧约圣经在经过上千年，在经过无数的人反复的抄写，但是呢仍然具有它的一个可靠性那同时呢，就是当然在今天的一个考古历史一个历史的角度，我们知道就是四海古卷呢，差不多是现今能够看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希伯来旧约的一个手抄本啊。那这些细节的话，如果大家去到网上查，四海古卷的话呢，大家可以找到更多的细节。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多谈就是那这些四海古卷本身其实是。本身这样一个考古事件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提到就是说以赛亚书呢，作为它预言最丰富的这样一卷先知书，这样一个旧约圣经，四海古卷呢，恰恰证明就是这卷书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它是唯一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卷，就是四海古卷里面所呈现出来一卷书那这种完整性，这种一致性呢，就表明什么呢？表明就是在主后，所发生的耶稣基督他的关于他的预言不是一个伪造的哈，因为在无论从历史的角度，从圣经旧约的角度，从考古的角度，从就是这些四海古卷，他们这些手抄本。都已经记载了，就是这些预言，的这样一个真实性啊。换句话说，旧约圣经有关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预言，没有一句是写在，就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而是说它是一个真实的预言，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伪造啊。这是关于就是四海古卷的这样一个分享，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来那个，自己来那个，就是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好，那我们就回头，我们现在就来看，这卷以赛亚书。好，以赛亚先知这个名字的本身的，这卷这个名字的本身的意义是耶和华是救恩啊。那如果我们读整卷以赛亚书的信息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以赛亚书用 就是以赛亚这卷书用以赛亚先知的名字呢，来作为这卷书的名字，其实是很适合这卷书本身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他一方面先知呢，一方面斥责神的百姓的悖逆，宣告神的审判、神的刑罚。但是呢，先知的信息里面也很清楚地表明，这并不是神最终的心意、最终的旨意。神不是为了刑罚而刑罚。为了审判而审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神界的先知，所传讲的信息里面有一个极为丰富的信息，显明神对他的百姓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那这些救赎的恩典呢，带给以色列人将来的盼望和复兴。所以在整卷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会看见先知把审判的信息和盼望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啊。当然，这个并不是说这是一个以赛亚书它最就是唯一的这样一个主题。这卷书的它一个一些很根本的一个教导呢，它最本质的一个要素是讲这位神，这位耶和华神，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他 he's faithful，OK，他是忠实于他的话，他信守他的约。他再要在全地，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当神拣选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他在一个实在的信息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说我要向我的百姓，无论向我的神的百姓，也向就是以色埃及人要显明他是全地的神，全地的神就是说，就是当然这个全地神在当时的概念是表明说以色列有埃及人有他们自己的神，那些都是假神，唯有耶和华神是那位真神啊，所以他常用全地的神，他也要在全地建立起他的国度。所以在这卷书里面，所以我们特别是刚才就是张哲所提到，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提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大家觉得是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在从40章到到66章，一共27章内容当中，它有非常的丰富的信息来这样一个。和篇幅来表明，来描述这位神，他在地上将要建立的国度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国度？当然，这个国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哈。然后我们就看，就是说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就是跟其他先知书的开始差不多是类似的。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就首先表明他所宣讲的信息出自于神的启示，不是出自于人的话语这是神他自己亲自所说的话。那先知从神那里领受这些个启示，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宣讲他的话语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表达，那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这也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是他也交代了，就是以赛亚先知他担任就是担任这个他的先知事工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哈。那这个内容主要是在第六章里面他就就是我们就看到他说他呃他担任先知这样一个职分的时候呢，他其实是。经历了犹大国的四个王哈，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就是在这四位王在执政的时期，以赛亚先知来承担这样一个先知的职分哈。那换句话说，在这四个犹大王执政的时期，以赛亚先知担任他有个先知的事工来宣讲神的话语哈。那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历史背景来了解这卷书的信息。那么就是，那么就是在整个以赛亚先知书，它整个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当中，或者说它和其他先知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差不多是在主前，930年，那所罗门王死之后，就王国分裂，就是呢，他从顶峰进入一个衰败的地衰败哈。那我们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之前稍微提了一下，然后呢，就是北国它存续了差不多是200年的时间，是从主前931年到主前722年，然后他们的王朝更换非常的频繁，那就是按照就是旧约历史书的记载呢，就是北国一共有12个王那这12个王都是恶王，那他们都不敬拜耶和华神。那南国犹大就是一共持续了差不多350年的历史，从主前931年一直到主前587年或587年 那犹大王一共，犹大国一共差不多有20位王啊，在，就是啊，那这些就是这些王国历史分裂历史差不多。如果我们去读《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历史。好，然后我们其实如果大家特别去想去了解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读列王记下的就是。它有一部分内容是论到乌西亚王一直到西西家王朝的这样一个这些历史细节，大家可以去读那个就是读那个就是列王记下的就是那么一些经文啊。好，我们刚才其实提到就是说在整个以色列其实不仅在分裂就是基本上在分裂以色列王国分裂之后呢，我们其实常常看到在。这些以色列旧约、以色列旧约历史当中的以色列呢，他们常常要面临到一个北国的一个北国的就是北方强国的这样一个就是强国的入侵，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就是无论是北国以色列，当然北国以色列它更面临更为直接的威这样一个强国的威胁，因为他们本身的地理位置就在北方哈。当然，就以色列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南国也不能那个也无法幸免。所以，我们看到，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他们在大部分时候呢，他们都是面临就是北方帝国的这样一个阴影之下。在以赛就是在以赛亚的先知他的一个事工的历史背景呢，他基本上是在一个北方帝国亚述帝国的这样阴影之下啊。那么亚述帝国，它差不多是在祖前一千多年以前呢，是它兴起于两河流域啊。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在，北国的耶罗波安治理以色列国，那乌西亚治理南国，犹大国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已经有亚述帝国，但亚述帝国还没当时当它的对外的扩张还没那么厉害。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他们所面临更为主要的一个，这样一个威胁是亚兰啊。那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所以就基本上是在我们今天的叙利亚这样一个地区。那后不久，亚述帝国就是向南扩张，就等于是从南往下走啊。这，然后呢，就是当亚述帝国向南扩张的时候，就无论是亚述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呢，他们都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何去何从啊？就是所谓涉及到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就是我要跟谁合作才能使我的一个我的王国就是能够生存更久啊？那么在那段时间，北国是耶罗波安2世统治，那南国是乌西亚王统治。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第14章，我们就知道。就是北国以色列，他当时有一段复兴的时期，他曾经收复了很多失去的土地。那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社会上，他是相当的兴旺。所以呢，就是在这段的北国在这段历史当中呢，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他比较有一段比较长的一个稳定的就是统治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就使得北国他有一个产生一个错误的一个视野，错误的骄傲和自得，他们认为。因为我们的国家如此之兴旺，就像我们也许有时候我们可能，如果我们换到今天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教会很兴旺，那大家就很必然的认为，对吧？既然我们的国家如此的兴旺啊，那一定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所作所为，从上到下呢，一定是蒙神的悦纳啊，所以呢，他们才会享受这样一个赐福啊，否则的话，他们作为就是北国以色列不会在国家各个方面有这样一个兴盛。有这样一个兴盛的时期，因此在那个时候，神就差遣先知阿摩斯和西亚去纠正他们这样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观念啊。北国以色列呢，虽然在经济上、在政治上，甚至在军事上，好像呈现出一个强盛、一个兴盛的时候，但实际上，整个国家，北国以色列整个国家，从百姓到君王，他们都悖逆，他们在圣洁生活上都悖逆神啊，所以先知阿摩斯跟何西阿他们就向，北国宣讲神的审判，来指证他们的罪。但是呢，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拒绝先知警告，然后他们不断的悖逆，最后呢，就整个以色列北国就这样被亚述帝国所灭亡哈。 那么在那个同那样一个时期呢，就是南国的乌西雅王基本上是一个中心的君王，在乌西雅王的统治时期，就是南国犹大也基本上也到了一个他的整个兴盛，也到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王朝所能够同时期的呈现出同样的大卫王朝和所罗门王朝所统治时期的这样一个繁盛的景象啊。那就是乌西雅王是一位好王哈。如果大家去看就是旧约这些历史的话，乌西雅王他依靠神呢来完成这些变革。那么在历代志下26:5，他就这样写道说，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啊。这是这也是旧约对这位乌西雅王的这样一个评价哈。但是呢，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神，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历代志下里面的最后呢，他就提到，就是乌西雅王他因骄傲就导致自己的毁灭。那差不多是在主前750年的时候，乌西雅王他做王40年，他违反了神关于敬拜的这样一个律例，他自己要去进圣殿去烧香，他要去扮演他没有神没有让他扮演的这样一个祭司的大祭司的这样一个角色。好，他就受到神的刑罚，因此呢，大麻风就在从他头上长出来。所以呢，就是后来就是有一个就是两王一同统治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乌西王在他执政的后期呢，他在属灵上有这样一个骄傲和自满呢，就是产生这样一个骄傲自满。因此呢，先知以赛亚就向南国宣讲神的话，治了他们的罪，宣告神的审判，同时也是呼召他们悔改。啊，那么等到就是以赛就是埃等到就是亚述帝国在日渐强盛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对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就是构成了威胁。然后在我们就看到，在列王记下的15章就记载了亚述王来攻打以色列，就是那以色列王呢就向他们就是交纳税金。然后呢亚述就是亚述帝国又把整个以色列的就是以色列平原的整个这样一个加利利地区后来都给就是都占领了。然后到第17章的时候，在列王记下第17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最后亚述帝国就把，就是以色列国毁灭，然后呢就把以色列国的百姓呢就掳到亚述帝国啊。之后呢，在南国就接续南国接续乌西亚王呢是约坦啊。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他因为要扮就是乌西亚王扮演祭司的这样一个角色献祭，然后得了大麻风，神的刑罚就临到他啊，就是然后呢，在他就乌西亚王最执政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呢，他的儿子约坦和乌西亚王他们其实是一个共同摄政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再之后呢，接续他们做王的是亚哈斯王哈，那亚哈斯王他的一个执政的时期，他因为拒绝加入亚兰跟北国以色列这样抵抗亚述的联盟，所以这是属于就涉及到当时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际政治哈。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呢，以色列国就认为就是说，就是为了就是为了就是抵挡就邻近的这样一个亚兰国的这样一个威胁，为什么不就是和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亚述国来那个来联盟呢？哈，那当时的亚就是南。犹大王、亚述王，他在他的政治，他就拒绝加入这样一个所谓的联盟哈，这使得就是亚兰，就是亚兰，就是亚兰，就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就是就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就是一起来就要先打，就是一起来攻打犹大国啊，这使得就是当时的就是犹大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危机当中啊，然后呢亚哈斯王呢，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说：“既然就是就是我不知道这段历史有没有讲清。既然就是以色列国和就是以色列国和就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因为我不愿意假定我说我是犹大王，因为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因为我不愿意去跟他们联盟去攻打亚述，他们就来攻打我。那么我为什么不跟亚述帝国来联合呢？大家明白这样一个意思吗？OK 啊。”所以呢，他就是在列王记下的16章就记载了，就是犹大国他去求助亚兰王来帮助他来对付，亚兰和以色列的联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当他们处在危机当中，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来求告神，他们第一的反应是来就是来以人的力量 来解决他们的这样一个危机啊。这些事情就呈现，这些事情就基本上是限制以赛亚他的传道工作的这样一个就是背景。所以，虽然我们常说就是犹大，神怜悯，神怜悯，就是因为神与就是大卫王他有这样一个大卫之约，所以他怜悯他有就是整个犹大他有一个王朝的这样一个延续，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知以赛亚的这样一个书写，就以赛亚先知他所呈现他所看到的是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一同来转离神，他们都拒绝信靠神，他们都同时就整个社会都是在不公不义和拜偶像，所以呢，就是以赛亚先生他就知道说，就是当就是以色列国最后被亚述帝国所毁的时候呢，南国犹大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去，他也会面临同样这样一个命运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先知的这样有一个他这样一个先知施工的，他也呈现出这样一个急迫感啊。那这些历史的背景也就帮助我们来了解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成书的背景，它的是一个施工的背景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赛亚先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向犹大国来宣告神的神的斥责，以及神的审判和刑罚啊。那后面也就当然也看到，就是在神不是为了刑罚而刑罚，神的信息最终呢是带着盼望，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他也穿插了神的拯救的恩典，神的拯救的信息以及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盼望。所以呢，我们就是如果以一个更大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看到就是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主题信息啊，从前39章呢，它呈现出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然后呢，在就是后27章里面呢，就呈现出一个。从40章到66章里面，它呈现出是一个救赎的信息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就从第一章是宣告耶路撒冷的堕落，神的百姓的堕落，以及他迫在眉睫的审判呢，他就就是引出了第一个主题，就是审判的主题。然后在40章开始之后呢，他又引出来一个带有安慰和救赎的信息啊。那这个当然，这个救赎的信息啊，它的最终是神末世的最后的拯救。这个末世最后的拯救是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他信息中的一个更为关键的这样一个信息。那我们刚才就是有提到，就是如果从一个更大的一个段落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以赛亚书差不多分为两大段，前39章后27章啊，当然就是。单纯的以那个审判我刚才其实有提到前39章是审判，后27章是拯救，但是这个其实这个这样讲其实是有点简单化了哈，有点简单化就是这两个大的段落本身的一个丰富的内容和它的神学的真理哈。就是我当然我们会注意到在以赛亚书的前半段，就是从前39章。他常常充满了严厉的口吻啊，因为就是他提到以色列人的犯罪啊，然后提到神公义的审判啊。当然到24章，你会给人一个印象，以赛亚书的口气就变得非常不一样啊。40章以后就充满了安慰的信息、鼓励的信息。所以呢，就是有圣经学者呢，他们就认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就是说，或许以赛亚书本身呢，它不是一个人一个先知写的，一个人写的哈，它有可能会分为。在不同的阶段呢，就是有不同的就是人写，所以呢，有些学者呢，就是他们把以赛亚书的前39章列为第一以赛亚，然后40章之后呢，是另外一个以赛亚写的，叫做第二以赛亚，就好像有两个作者啊。那第一个以赛亚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严厉的，他的话的语调是沉重的，那么第二个以赛亚呢的信息呢？它呈现出来是温柔的，是盼望的，所以其实也是常常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有很多慕道友，他们在读新约和旧约所，他们的给他们的一个感觉哈，他为什么旧约的耶和华神是那么的严厉哈，但是新约的那两个信息又满是盼望哈，这是常常有的这样一个大家给就是。慕道友或者是出行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有这样一个印象哈。那其实这种说法是比较有点过于简单化的吧？就是以赛亚书做这样一个区分，好像就是说，就是前39章没有安慰的信息， 后27章没有严厉责备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你会看到前39章还是有很多安慰的信息，在后27章还是有严厉的责备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读前39章内容，我们会读到安慰的信息。那比如说，在35章里面，先是所描述的将来的，就是弥赛亚国度的这样一个情景。那它从开始35章，其实从开始到末了，都有一个充满安，充都是充满安慰和鼓励。那同样在40章之后呢，有没有严厉的责备呢？有没有公义的审判呢？就是当然有，比如说在就是后面就是神宣告说他要兴起和拣选外邦的波斯王。古列这位以色列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拯救，然后神要称，称他，其实神是称他为仆人，就是神要用古列王来使被掳的百姓归回，并且建造耶路撒冷和圣殿就是当然，成这样的应许，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震惊的这样一个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一个观念当中，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才被称之为神的仆人。所以当先知的信息里面，他有预告说神也拣选外邦人，称外邦为他的仆人的时候，这是一个他们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哈。他们就是他们神怎么可能用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外邦君王来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就像当年的当年就是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年的摩西，他曾经就向神发出这样一个，发出这样一个争辩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神宣告祸灾，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神宣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争辩在神面前也是个悖逆和不幸啊。那我们这里面就是不用再多讲哈。所以，无论是在前面39章后面和后面的27章，我们都看到，就是在贯穿整个以赛亚书的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会有算，我们可以说把它看成一个特质，就是说，它是不断的把审判的信息和盼望的信息穿插在一起，所以整卷以赛亚书，审判的信息和盼望信息，它是一个交织在一起所组成的哈。那很显明就是盼望和审判这两方面是，这两方面不可分割的哈。就是神的审判的信息领导，并不表明就没有盼望了。那审判的信息是因为。神的百姓悖逆神，所以神按照他立约的诅咒来行使，来施行审判。所以呢，审判本身是神的刑罚，但是呢，同时也带有另外一个目的，审判的最终的目的是要神的百姓要悔改啊。这是我们就是在谈旧约的，历史书的时候，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这些信息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然后就是在如果大家继续有机会去读，就是读得比较仔细一点。就是如果大家看，就是最后整个以赛亚书的最后56章到66章，它有呈现出另外一些稍微跟前面不太一样的信息。所以呢，就是有圣经学者就认为说，最后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段圣经就是56章到66章这段经文呢，有可能是第三个以赛亚所写的，所以就被称之为第三以赛亚哈。那就是。就是那我想就是这个，我们其实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我就把这个说法就介绍一下。但是我想说，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其实不需要以这个，就是以这种所谓的一个这样一个眼光。但是因为以赛亚本身的一个信息是一个，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好，那我想就基本上，我想时间有点差不多。我想就是关于以赛亚书的一些章节的一些为什么呈现出一些不同点呢？我们下节课会讲得更多一些，因为就是即便就是说，因为即便是谈前面39章的一些内容的话，比如说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就是39章它其实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侧重点，比如说在36章到39章，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是很少见的一个历史书的这样一个表达哈，那这那四这三十这那四章经文就我们可以看为就是前面1到35章的一个历史性的传述的一个结束啊。 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面就是前六章内容呢是一个序言哈。这个序言其实不仅仅是对前39章，其实也包括后面的这样一个后面的这样的27章。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前39章和后二十七章常常会做这样一个划分，但这种划分有时候会就是有些时候会过于的简化啊。那我们就我们之后会稍微再谈一下，我们这里面就就不谈了，因为我觉得大概是没有时间。然后我最后我讲一下最后几分钟，我之前有讲过以赛亚书，
然后呢，我这次比较多的一个重点是在，就是放在以赛亚书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之前在，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曾经介绍过一本书，叫做《旧约之钥》，就是关于讲，就是关于就是旧约圣经的一些为什么会有呈现出那样一个结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对，那本书本身是原来是。天鹤牧师他推荐的，因为就是在下个学期，其实我会跟天鹤牧师来带，就是带带带啊，天鹤牧师跟我会带，就是一门主日学，叫做就是约书亚书啊。他基本上他是想用约就用那些就是旧约之钥，就那本关于旧约文学的一些结构的一些角度呢，来看待就是他是怎样去安排约书亚书的这些经文内容。啊，那我就读了那本书，然后我发现那本书还其实蛮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也是用那本书他所谈到的关于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结构来重新再读一遍那个以赛亚书啊，这是我这次我在读，就是这次我在分享以赛亚书和之前分享以赛亚书呈现出来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方面啊，我先跟大家先讲一下。好，最后一两分钟时间，我们就我想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呢，我们可以有几分钟的来分享。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你在我们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圣经，我们会献上祷告，主求你的圣灵真的来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这些话语的信息背后的一个真理的原则。主在旧约的时代，你向你的百姓说话。你也这些信息无论是以赛亚书还是旧约的其他的书卷，你也还有新约的书卷，你也向今天的我们来说话。主，你的灵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让我们回转回到你面前，因为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悖逆的时代，我们也是口结我们也是活在不群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求你的灵常常来洁净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就这样把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也把我们接下来的敬拜仰望交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好，大家最后有没有？最后有大概一两分钟时间，有什么想分享的？或者大家什么问题没有？不过，by the way，我觉得。读完66章真的是蛮吃力的。我是怎么读的哈？我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知道有一条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会找到那个就所谓的朗读圣经，就是比如像微读圣经在手机上，它可以朗读下来。然后呢，我是用朗读圣经，然后再乘以1.5倍，这也你明白意思吗？就比如说这些圣经，它整本以赛亚书要比如说3个小时读完。但乘1.5倍的话，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就能把它读完，是对的。乘1.5倍的话，其实没问题了，因为圣经它因为它是朗读嘛，所以它其实读的蛮慢的。所以你加速的话，会读的比较快一些。对，而且那个读的好处，当然其实那个读呢，就是读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比较放松，比如可以边散步边读啊什么的，就边听啊，就是就听朗读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我说一下，就是说比如边散步边听什么的。然后呢，加速这样的话，我会很快回来那什么。然后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多听几遍啊。总而言之，我是觉得不太容易了，把那个66卷书把它全读下来。对，我想就推荐大家一些方法。好，那我们就今天好，那差不多已经过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好，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好，谢谢，好，我们今天就这样，好，我们
哦，好的，嗯，下个礼拜见。
下礼拜见。
觉得如果你越往这边聊，你日本来美国，你目前就在旅行上的成本嘛，你感觉？
对，是因为他那个先是说他病例他不是病毒，他有些还会吊带，对，所以有例子说的好，对我们回头读例子说的好，对吧？知道当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先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息的，对吧？
一开始说的好严重。
你说我可老没见您，
因为觉得
是这么大，是吧？可以，
然后
好久没见，
人民朝代，然后
这院啊，
一样，然后
是吧？
我现在还毕竟如果是跟我们历史啊，对，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名字啊一定要注意，像他这个的话，也就是。所以我在，我有时候要把那个名字写好几遍，但是怎么都是这样。
你不要说我基本上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真的，如果说一点点那个气场都没有，这个当然。
我参加过一次，我很多事情都
这下我给大嫂提不上。
我招聘咨询不到，来去学生的时候嘛，就是刚刚出来工作就走，那时候一个人，所以比较
好，那就是
就上烧烤赚比较勤奋，所以找律师公司在上面讲话和那个学霸人都蛮听的，我都会听，我是蛮多听。然后当时我们的牧师这边，我当时辅导一下牧师话是方法锻炼是吧？当时我们招牧师他们的基本上的就听到的，是当时解剖是正常，他基本上那个他在讲台上讲的那些整个过程跟我们啊真的全是一样的。就是因为非常适合做笔记，非常适合做笔记。然后呢，他就带领我们小组一起，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做了很多笔记。所以呢，就后来慢慢就变成了我的一个今天的一个。所以这样的话，我就需要去很费劲的去找材料，我就是要把这些材料，就是那些以前的笔记，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整理出一把比较有进步。
人家是没有这个手机，人家手机不用，一拍都整个就他当时我想的是不是？
啊，对，现在是更方便，现在是，那时候其实蛮盛行，那时候。
但是要看，像我苹果手机给他的话，我就下。
他有一个 Mac，有一个叫 Memo 的一个，你可以，不，我们都会上传到是。
对对对，可是我自己那个就是。在外面弄回去，copy 下来，你自己再整理就很容易了。
对，其实现在的很多那个，很多他手机，很多网站，他也可以把那个，他也可以把那个，就是他是可以把英文的，就是把它，就是那个就是转换成文字的一个，中文的不太多，好像也跟我们不太懂啊。
我之前不晓得，但我在聚会的时候看一个弟兄，怎么一照他就全部就下来了。
啊，对，这个手机有这个，就是你那个是唯是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不，对，iPhone 有这个，但我觉得任何手机都有这种，
是神送的，
神送的好像没有。
啊，就是它有，就是它有个，就是它有个一个选项叫 Text，然后你点击 Text 的话，它就翻，就是而且还可以翻译，
他就整个就拍下来
拍下来，
了。
对，然后还可以翻译什么的，就是 Translate，
对对对，我就是苹果是。
对。
好的，
也是用苹果一样，
也是苹果是。
对，我现在我以前是用 Windows，包括现在我电脑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苹果。不过因为那个苹果它就是因为我做 IT 的，苹果它在那个做 programming 方面，它非常 powerful，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这种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你的那个人电脑就是它提供苹果也提供Windows，但是我一般都选择就是苹果。其实主要是从一个development。software development 角度而言的话，苹果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好，好，好，谢谢你们，谢谢。
那像苹果哈，你如果说我们要出去玩了，
对。
我要做一个游记，就是说要那个地图，然后去哪里，然后照片都整个变成一个记录的话，用哪一个？
哦，OK，那个其实很多，我相信那个他那个就 Android 也有，但我不会做那个。但是我看很多人他们在那个就是他们做 sharing 的话，他几个都就是那种非常的那个整个 layout 非常分配的非常好，所以就很美。
要什么？因为什么名称？
那个好像照片，他会不会有所谓的那种？
我问我儿子，我儿子说你
他们有
就
的，
用 Google Slides。
我 Google 是，
可是他说 Google Slides 用手机不好做。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一定有一些什么就是。很简单的过程，但我们就是不知道而已。我相信是一定是简单的可能。
所以我想请问你，
我也不知道，
9月要出门了。
啊，那当然就是用那个，就是如果在电脑上的话，好处就是说可能更那个，就是更容易一些。但我相信手机的一定有，就是它有这种 feature，知道你那个快速的，很快速的给你搭配一下，而且它会让智能的到这样搭配是更合理。我相信是有，但我非常非常。谢谢，谢谢，好，谢谢你们。